打擊芬太尼，美國再制裁13個中國實體同個人。馬斯克躍升世界首富，低調回釘雪場，一個反應太反常。阻止中共軍事發展，美國加強嚴審對中國 AI 半導體投資。烏雲罩頂，阿里大規模裁員潮嚟襲，員工恐慌一日兩餐散夥飯。六四變敏感日，全球30成接力點亮燭光。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6月2號，禮拜五，歡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係林欣。以下係新聞嘅詳細內容。美國政府繼續打擊毒品芬太尼。5月30號，美國宣布制裁中國同墨西哥嘅17個實體同個人，被制裁嘅中國企業同個人向墨西哥芬太尼毒品製造商提供設備同產物中間體。美國緝毒局舊年查獲嘅芬太尼，足以殺死所有嘅美國人。請睇報導。
5月30號，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製造並向美國輸入毒品芬太尼嘅7個中國實體同6名中國人，1個墨西哥實體同5名墨西哥人。被制裁嘅中國企業同個人包括廣東惠州嘅壓軟機供應商由理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以及該公司的3名中國公民郭春燕、郭運年和郭瑞光，位於深圳的香港註冊公司亞新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及該公司的中國公民被益人煙台人潘浩、趙東東，以及趙所創立的和控制的實體 TDP Motors、煙台易信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和煙台美信商貿有限公司等等，由理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參與銷售壓軟機和其他設備，以及在含有芬太尼成分的藥丸印上假冒的商標，再將藥丸運到美國發售。亞新同一間總部位於墨西哥的藥丸設備供應商合作，該供應商提供設備給一名墨西哥錫拿羅亞販毒集團有關聯的人。美國財政部指，這個人使用這些機器在墨西哥創造了超級實驗室，每星期可以生產數百萬粒含有芬太尼的藥丸。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 OFAC 具體實施制裁，已凍結了這些公司和個人在美國的資產，亦禁止任何美國公民和企業和遭到制裁的對象進行任何交易。芬太尼是精神類藥物，它的毒效比海洛因強50倍，比嗎啡強100倍，並且越來越多和其他的非法藥物混合使用，往往會導致致命的後果。從20多年前開始，芬太尼取代了海洛因，成為毒殺美國人的頭號毒品。從2016年到2021年，美國因芬太尼死亡的人數增加了2倍多。白宮全國毒品管制政策局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主任古普塔 Rahul Gupta 指出，芬太尼每5分鐘奪走美國一條生命。美國緝毒局 DEA 援引美國疾控中心 CDC 的數字，2021年有107,622名美國人死於毒品，其中66%死於芬太尼。2022年死亡人數達109萬人，為歷來最多，69%死於芬太尼。芬太尼被認為是造成美國每年數萬人死亡的罪魁禍首。在美國銷售的芬太尼90%以上是來自中國。中國芬太尼進入美國起初採取包裹郵寄的方式，當美國海關嚴查中國郵包後，中國就改為與墨西哥毒枭合作，向毒枭提供芬太尼原料，由毒枭在墨西哥合成後運送到美國。美國前國務院官員阿瑟 David Asher 曾對外披露，中共政府和墨西哥毒販集團合作向美國輸送芬太尼的部門，包括國家安全部和統戰部。沒有中共政府的參與，墨西哥毒販集團不可能成功。2020年，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記者發現中國有3個芬太尼原料供應商， 分別在上海、河北和寧夏。還有媒體記者發現，湖北武漢亦供應類似的產品，而現在被制裁的企業則分佈在廣東惠州、深圳和山東煙台。2018年 G20 峰會上，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向時任美國總統的川普當面承諾會管制芬太尼。
特斯拉 CEO 馬斯克6月1日上午11點23分乘坐私人飛機離開上海虹橋機場，結束了40多小時的訪華行程。請看報導。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說，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星期三下午低調接見了馬斯克，但消息人士未透露雙方談話的內容。這是丁薛祥首次與外國企業的總裁進行一對一會談。馬斯克到達中國當日星期二與中共外長秦剛會面，星期三會晤了中共商務部長王文濤以及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金藏龍。馬斯克這次訪華亦受到中國民間的歡迎，中國社交媒體上出現了很多關於馬斯克的短片，網友們將馬斯克稱為開拓者、馬大哥、全球的偶像，甚至他到達當日吃什麼都登上了微博的熱搜。馬斯克星期二晚上與中國電池生產巨頭寧德時代老闆曾毓群在新加坡餐館滿福苑共進晚餐，網上傳出了照片顯示菜單上面印有 Tesla 的標誌和兩匹黑馬，並附有中文一馬當先。有網友解釋說，它代表一種對 Tesla 在電動化領域馳聘千里、夢想成真的祝福。亦有解釋說，這兩匹馬後腳站立的意涵是 Tesla 在傳統汽車公司裏面脫穎而出的一匹黑馬。菜單內頁上印有特大的字母 E， 有相關意思，它既代表電動汽車，亦是馬斯克的名字 Elon 的縮寫。有人說這是祝願特斯拉在通往電動化的發展道路上以夢為馬橫行萬里。馬斯克此行還令到特斯拉的股票應聲上漲，令到他在事隔半年後重新成為世界首富。截至星期三美股收盤，特斯拉股價漲 1.38%， 報203.93美元，今年至今的漲幅已經達到 88.65%。 馬斯克此行非常風光，但一向高調的他卻出現了沉默，在中國期間未在自己的推特上發表任何與中國行有關的內容。路透社對此說，推特在中國仍是處於屏蔽的狀態，儘管有成千上萬的中共官員和官媒每日都在推特上發布各種信息和評論，其中很多都是屬於虛假信息和抨擊美國的言論。華語財經的推特說，馬斯克的美國手機如果在中國境內是直接連推特不用翻牆的。他不發推的原因有兩個，一，手機因安全考慮沒有帶入中國境內，二，活動安排得太緊了。除了馬斯克外，最近幾個月包括蘋果公司的 CEO 庫克 Tim Cook、 輝瑞公司 Pfizer 的 CEO 艾伯洛 Albert Bourla 在內的多名外國公司的 CEO 亦訪問了中國，與中共高層官員會面並參觀了當地的設施。相對於馬斯克和部分歐美商界人士積極重回中國市場，很多外商和政界人士仍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存有疑慮。據 CNN 報導，中共對國際諮詢公司的打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不穩定的投資前景，導致一些公司不願意向中國投入更多的資金。英國商會上個月一項調查顯示，70%的企業表示他們對中國進行長期投資的決定採取觀望態度。
綜合媒體報導，美國財政部一位官員在31日表示，正考慮發布新規定，限制美國將投資和技術流入中國從事先進半導體、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的公司。請看報導。
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聽證會上， 負責監督財政部投資安全的保羅·羅森 Paul Rosen 表示，政府正努力遏止美國對中國特定行業進行的一些投資，例如先進的半導體、人工智慧 AI 以及量子計算。拜登政府在早前已經頒布了行政命令，對中共進行連串的制裁，並禁止美國企業投資部分領域，範圍涵蓋了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計算。有些領域屬於完全禁止投資，有些則需要向白宮進行申報。這一次拜登政府計劃加強對一些中國科技公司的投資禁令，並嚴格審查，作為打擊美國公司向中國敏感行業投入數十億美元的計劃的一部分。在美國政府眼中，一些美國投資者將資本和寶貴的技術轉移給中國科技公司，這個亦推動了中共的軍事發展。這一次美方的積極限制對華為所做的產品出口，目前產品若果想出口到華為，需要許可證才得。至於是否會吊銷這些許可證，商務部助理部長肯特勒 Thea Roseman Candler 表示，目前沒有具體的方案，但正在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美國政府目前對中國的各種出口都採取密切審查，好像去年就拒絕了四分之一的申請，其中包括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就直接退回的申請，藉此阻止可能推進北京軍事化的一切銷售。
綜合媒體報導，有將近24萬名員工的阿里巴巴在去年一口氣裁員約20000人，加上今年宣布全面改革，進行拆分後，最近有些員工甚至一日吃兩餐散夥飯，亦對自己的去留感到恐慌。請睇報導。
自從阿里巴巴集團被中共當局拆分後，大規模的裁員潮亦隨之而來。雖然阿里巴巴對外聲稱裁員是謠言，但日前有阿里巴巴員工透露，公司而家的確籠罩住一股裁員的恐慌。今年3月28日，阿里巴巴 CEO 張勇宣布，將阿里巴巴集團重組為6個新集團，分別是雲智能集團、淘寶天貓商業集團、本地服務集團、菜鳥智慧物流、全球數字商業集團和數字媒體娛樂集團。每個集團會有自己的 CEO 和董事會，而新的 CEO 亦將承擔起集團業績的責任。6個集團及子公司則統一交由2個委員會和6個董事會進行監管。5月下旬，阿里巴巴大規模裁員的消息亦不胫而走。傳言阿里巴巴近期將裁員 20%， 阿里雲裁員比例為 7%。 目前網上有不少自稱是阿里巴巴的員工的人明確表示自己已經被裁，但5月25日，阿里巴巴還發聲明表示相關裁員消息屬於謠言，並強調今年會招募15000名新員工。但根據陸媒《時代財經》報導，阿里巴巴裁員的消息絕非空穴來風，因為在杭州阿里巴巴園區近日就有很多員工離職，而這一次風暴式裁員留給被裁員工的時間最多只有1個月，大多數員工則會選擇當日領取 N+3 的賠償金走人。一位在職員工接受《時代財經》採訪時表示，經常一日吃兩餐解散飯，沒必要特別糾結，大多數人都坦然接受了。據內部員工透露，這一次裁員的重點對象屬高 P 群體，在阿里巴巴內部最多的群體是 P6 至 P9， P10 以上為副總裁級別，被員工稱為高 P， 而低層級的小蝦米亦大多受到牽連。目前很多阿里巴巴員工都感到心慌，因為就算避過這一次裁員，亦很難保證下次不會輪到自己。只是從去年開始接受連串震盪後，大家亦只能接受裁員常態化的事實。不止阿里巴巴，在遭受疫情重創後，京東、騰訊、微博、小米、滴滴、支付、拼多多等網際網路龍頭企業亦都傳出裁員的消息，只是阿里巴巴被中共當局整縮的規模更大。 身为阿里巴巴始创人的马云在2020年10月公开批评中共监管机构后，不但集团遭到当局整肃，由马云控制的蚂蚁集团上市计划亦被叫停，至于马云本人目前则下落不明。
过去曾经主办全球最大规模六四纪念集会的香港，在国安法下社会环境坠入极为敏感的氛围，今年亦连续第四年无法在维园举行烛光悼念晚会，而全球最少30多个城市将有港人团体或民运组织继续燃点烛光，哀悼专制政权试图抹去的一段历史。请睇报道。
据港媒报道，高仙剧院近日取消了3场原定在六四当天包场播放的电影放映会，遭取消包场的电影尚未完场。讲述香港历史悠久的皇都戏院前身船工戏院创办人欧德礼 Harry O'Dell 在香港的事迹与六四无关。报道指，高仙戏院社交平台页面上关于尚未完场的贴文下，有人留言说终于有个地方可以悼念六四，维园去不到，转到戏院悼念亦可，是戏院决定取消包场的原因。有报道引述包了其中2场放映会一方的说话，指31号中午接到电影出品公司活现香港的通知，转述高仙职员称，近日业界有风声六四日子较敏感，关注有群体聚集，院方考虑后决定取消当日私人放映，同被取消包场的网购平台如一亦在同一日收到高仙戏院的通知，只收到业界代表的提醒，表示该晚为敏感日子，需要避免聚集活动，故取消包场。如一网购平台创办人朱光伟对事件表示惊讶，指取消放映的情况虽然意料之外，但却情理之中。他强调，选择在六四那日办包场活动并非特意安排，而是根据电影导演的时间而定。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则质疑，电影若已过检，有准影证，理应可以放映，但而家无形中好似多咗好多不必要嘅联想。佢又表示唔知道何谓敏感日子，指过往未曾有类似事件发生，认为戏院需要公开交代取消包场原因，释除外界不必要嘅揣测同埋误会。在六四成为敏感日的今日，港人要将六四精神薪火相传，恐怕会触发港区国安法。不过海外悼念活动则依旧遍地开花，在香港被强行扑熄的烛光将会在世界各地继续燃亮。今年六四，港人团体或民运组织会在全球最少30多个城市举办悼念集会，一起哀悼因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的抗争者，不被专制政权抹去历史事实。据悉，六四烛光将由澳纽、日本、台湾，再照亮欧洲的荷兰、德国、捷克，然后在英国多地燃点，最后传到美国和加拿大。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